来自西伯利亚托姆斯克市的64岁的科学家卢卡宁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的科技情报，在星期二，也就是9月29日被捕。卢卡宁在当地的住宅已经被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人员搜查。俄罗斯媒体说，卢卡宁如果因为叛国罪受审，他将会被判处12年到20年的徒刑。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卢卡宁在中国沈阳一所大学的实验室中工作，他所研究的领域是高压电源和固体材料破坏时的放电和相关题目。据报道，卢卡宁在疫情爆发后返回俄罗斯，但是受疫情影响而滞留，无法再前往中国。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卢卡宁曾经任教于托姆斯克理工大学，后来转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工作。托姆斯克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主要城市，当地因为有许多著名的大学聚集，也是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重镇。著名的托姆斯克理工大学在航空等众多领域，同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国防领域一直拥有密切的联系。位于托姆斯克的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更是俄罗斯材料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科研机构，所涉及的领域波及许多新材料和纳米等技术。从这家研究所退休之后，卢卡宁前往中国工作，但卢卡宁的友人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强调，卢卡宁的研究领域同国防无关，他的研究课题涉及了离子加速器的电源、气体放电设备、用于测量核物理中电磁辐射电荷的电子设备等等。这是最近以来第二起俄罗斯科学家涉嫌向中国转交科技情报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案件。在6月份，来自圣彼得堡的研究北极的学者米季科也因为类似的嫌疑罪被捕。70多岁的米季科曾经多年在苏联海军中服役，拥有海军上校军衔。俄罗斯安全部门指控米季科接受中国下达的间谍任务，为中国从事科技情报收集。他在2017年到2018年去中国旅行时，向中国提供了海军声纳技术以及寻找水下潜艇方面的技术情报。目前外界都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在不断走近，但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对中国的防备心态却丝毫没有减弱，而中国针对俄罗斯的相关情报收集也毫不手软，日趋活跃。俄罗斯科学家接二连三地不断被捕，显示了俄中关系的特殊性。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尽管克里姆林宫周围的一些权贵阶层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利丰厚，但俄罗斯仍然把中国视作威胁。俄罗斯社会中对中国一直有着反感的情绪，特别是中国试图获得俄罗斯先进科技而不择手段，因此很难改变俄罗斯社会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尼克里斯基说，不管怎样渲染和宣传俄中关系如何密切，这都无法改变和影响这股对中国的反感和戒备心态。官媒记者所写的宣传材料也无济于事，更何况如果仔细研究的话，那些官媒记者所写的有关宣传文章也并不多。尼克里斯基说，与西方交恶之后，在俄罗斯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试图更多地占俄罗斯的便宜，相信俄中两国为了达到某个目标应该更密切地合作的人正在减少。俄罗斯科学家因为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捕的案件这些年来频繁发生，这些科学家所工作的机构大多涉及航空、航天、火箭、导弹、材料等众多领域。在2010年，来自圣彼得堡一所俄罗斯海军著名高等学府的两名教授被捕， 他们后来以叛国罪被判处重刑。他们两人被指控在中国讲学期间向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提供了布拉瓦导弹水下发射后的飞行轨迹等资料，两人为此获得了$7,000的报酬，但两人都对指控他们的罪行予以否认。布拉瓦洲际战略导弹由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是俄罗斯海基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在2016年，俄罗斯太空科学家拉佩金也因为类似的罪名被判处重刑。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拉佩金向中国提供了俄罗斯联盟号太空飞船穿越大气层的计算资料。相关资料被认为对中国的神舟号太空飞船计划提供了帮助，但拉佩金否认自己犯罪和泄露机密科技信息。还有一些俄罗斯科学家也被指控向其他的国家提供了科技情报被捕，但是相比之下，因为与中国合作而被捕的科学家数量最多。科学家不断被捕也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很大关注。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认为，由于俄罗斯几年前修改法律，把间谍罪的定义扩大而且模糊，这就造成目前越来越多的相关案件发生。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安全部门也试图通过这些案件恐吓社会，一些安全官员更能在办案过程中获得升迁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акими-то разъяснениями, да, вот какими-то журналистскими.